大家好，欢迎来到文昭谈古论今。今天是加东时间2025年12月31号，是咱们在2025年的最后一期节目。在中国和东亚的网友看到，就是2026年的1月1号了。开头还是先感谢啊，观众朋友过去一年对咱们这个频道的喜爱和支持，也祝大家新的一年万事顺心，健康幸福。2025年的最后一个星期还真是不消停，也意味着2026年会是一个意外和动荡频出的年份。仅仅在这个星期就发生了两起突发事件，一个是咱们星期一那期节目聊的，中共突然启动了围台军演，这个演习区的划设呢，空前的抵近台湾。另外一件事就是今天咱们这期节目要聊的，伊朗多个地方突发大规模抗议。要知道伊朗这个政权对人民的镇压也是相当残酷的，但是伊朗的民众就像冲向岩石的海浪一样，前一波海浪在岩石面前撞碎了，后一波浪潮又来了。最近不是挺流行斩杀线这个词儿吗？啊，说美国有斩杀线，可是美国没有迎来斩杀线，倒是先在伊朗身上应验了。伊朗在2025年经历了从经济斩杀线到政治斩杀线的过渡。2025年伊朗被以色列和美国暴揍，核基地被轰掉了，这是第一波斩杀。那么年底的人民抗议浪潮又是新的一波，所以2026年对伊朗神权政府而言是要面对斩杀线的一年。咱们先来梳理一下这些年来伊朗民众的抗议历程。首先是2017年底到2018年初，伊朗爆发了一轮鸡蛋革命。由于这一波抗议是由于鸡蛋涨价引起的，所以得到了这个名字，被镇压下去了。不到两年以后，2019年11月又爆发了一轮血色11月。那一次抗议是由于汽油涨价引起的。伊朗政府在没有做提前警告的情况下，突然间把燃油价格提高了 50% 到 200%、就翻了番了，就引起伊朗民众极大的愤慨。那次骚乱是遍及全国上百个城市啊，主要骚乱持续了一个星期。伊朗政府采取了全国断网、封锁互联网的做法，又出动安全部队强力镇压。人权团体确认的啊，在那一波镇压当中呢，有至少300人丧生，另外一些估计数字要大得多啊，死亡人数认为至少在1500人以上。这是伊朗伊斯兰革命以来流血最多的一次动荡，所以得到了血色11月这个名字。安全部队大开杀戒，按理说把老百姓都该吓回去了吧，可是没有。2022年头巾革命风潮再起，起因是2022年9月14号这天，有一位库尔德族的女子叫做玛莎·阿米尼，因为没有按照规定佩戴头巾，被伊朗道德警察给抓了，在羁押当中陷入了重度昏迷，送进医院以后两天就过世了。有目击者确认，玛莎在警局里面是遭受到了殴打和虐待才导致她死亡啊，于是就点燃了全社会的怒火，不仅是妇女啊，老爷们儿也不干了，也纷纷上街了。其实呢，老百姓是新仇旧恨一起算。这一次抗议持续了两个星期，也是席卷了伊朗的多个城镇，当局也是强力镇压。在骚乱当中，有多达50人被杀，有几百名支持玛莎的妇女被逮捕。神权政府再一次用鲜血刷新了人们的记忆。其实就在2025年之内，伊朗还发生过一波对民众的残酷镇压。就在6月份的以色列和伊朗12日战争之后啊，在那波交战当中，以色列伊朗是隔空交火，你无人机过去，我导弹过来，看起来打得很热闹，但其实只有伊朗挨揍的份儿啊，基本上就和泰国暴揍柬埔寨是一个样子。你看伊朗虽然打不过以色列，打不过美国吧，但是他回过头来收拾自己的老百姓还是有一套的。停火之后，伊朗当局就加强了对特定人群的镇压，先是在库尔德地区部署重兵啊，然后逮捕了大量的反对分子，处决的速度也提高了，还大规模处罚了德黑兰的商贩，强迫他们复工。对于在德黑兰和哈马丹这些城市发生的大规模抗议，伊朗当局先是暴力驱散，然后是大规模逮捕。美国在6月22号不是炸毁了伊朗的地下浓缩铀工厂吗？在那之后，伊朗展开了全国范围内的大搜捕啊，逮捕所谓的通敌分子。有一些照片和视频显示，有被捕者被挂在了起重机吊臂上，执行绞刑，公开示众，恐吓民众。那这种画面当然我们是不适合在 YouTube 上展示的。其实2025年伊朗的处决人数是创了伊斯兰革命以后40年的最高纪录。 可就是这么一波一波的刷新对人民的恐惧，你看伊朗的老百姓仍然一波一波的发起冲塔，说得上是前仆后继。那伊朗到底是怎样一个民情呢？我们接下来还会详细解释啊。接下来先说一下年底这波伊朗民众抗议的情况，起因仍然是恶性通胀和民生恶化，和2017年底的鸡蛋革命、2019年的血色11月啊，原因是一样的，只不过呢，民生在那两次的基础上变得更加糟糕了，老百姓被经济斩杀了啊，于是就不忍了。伊朗里亚尔是目前世界上最不值钱的货币之一，12月29号是跌到了 144.5 万里亚尔对一美元的历史新低。从6月份的以伊战争以后，里亚尔又跌了 60%， 那这种恶性通胀就导致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不断高涨。在这个星期，伊朗当局又调高了燃油价格，老百姓终于忍无可忍，无需再忍了。抗议星期一是先从德黑兰的集市区开始的，当天就蔓延到了伊朗的多个城镇。在不同地方的抗议里，都有民众喊出了独裁者下台、独裁者去死这样的政治口号。这基本上也是从2017年起那个鸡蛋革命以后历次民众抗议的模式。不过从目前了解到的情况看啊，2025年底这一波伊朗的抗议还是有一些令人瞩目的新特点。首先2017年、2019年那两波抗议都是先从民生问题开始的，再逐渐转向政治议题。老百姓先喊出的口号是鸡蛋去哪儿了，然后才喊出独裁者滚蛋。而2025年开始的这波抗议呢，是一上来政治目标就很明确的，鸡蛋去哪儿了，汽油去哪儿了，就不用再问了，直接喊独裁者滚蛋就对了啊，这是一个特点。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商人阶层是这回抗议的发起者，最早的抗议就是从德黑兰的集市区开始的。要知道商人在伊朗的民情当中非常重要，他们的社会地位很高，说起波斯商人那可是鼎鼎有名，在上千年的漫长历史当中，他们是连接东西方的重要中介。中国从唐朝到元朝，广州和泉州都是主要的对外贸易港口，都有大量外国人居住，但所谓外国人的主体就是波斯商人。在唐朝末年广州鼎盛的时候，以波斯人为主的外国人居然有20万人之多。元朝末年泉州甚至有一支波斯人组成的地方武装，你看他的人数都已经多到可以组成地方武装了，而且实力强到能够发起一场割据叛乱，史称一斯巴西之乱。在中国历史教材当中啊，一般不跟你说这事儿啊，以后有机会咱们可以聊聊，也是蛮有意思的。商人在波斯的历史上既是经济支柱，也是政治骨干，他们既是改革力量，又是造王者。那这里又要提到波斯社会一股非常特殊的传统力量，就是巴扎这个市场体系。巴扎就是集市的意思，主要是卖农产品、食品和日用生活用品的地方啊，大约就相当于中国人所说的农贸市场和日用品市场。商人在波斯语里面又叫巴扎人啊，他们其实就是从大批发商到中小零售商再到商店学徒，自上而下贯穿的一个庞大人群。石油公司老板和科技公司老板可能不叫巴扎人，但是传统的特别和贸易有关的家族性的商人都叫巴扎商人。那这个体系的厉害之处在什么地方呢？在于巴扎这个市场体系和清真寺在历史上结成了牢固的同盟。清真寺它必须得开在人口稠密的地方才能够吸引信众嘛，那么它就需要经济支援，请问从哪儿来呢？靠收农民的税肯定是指不上的，于是它就需要市民阶层的经济支持。在长达上千年岁月当中，穆斯林社会里面有经济实力的市民阶层是谁啊？就是商人嘛。所以波斯商人以什叶派十一税供养了清真寺，那清真寺当然要保护施主的安全嘛，于是就有了利益上的关联。再加上血缘的关系，就让一个地方的商人和清真寺的神职人员结成了牢固的同盟。神职人员经常就是当地商人家庭出生的，他们再和商人家庭的孩子结亲，就一代一代绑定了下来。那这就造成了波斯的商人群体是一个特别有政治动员力的群体。巴扎集市这个地方既是人流浮凑之地，同时又是消息集散的地方，所以伊朗历史上有许多重要的社会运动都是从集市发端的。比如1906年伊朗近代的立宪运动就是由商人发起的。那个时候伊朗还是卡扎尔王朝，还不是后来的巴列维王朝啊。 当时的伊朗国王为了解决财政困难，就和很多西方包括俄罗斯的大财团签订合同，就把伊朗的渔业、运输业还有新兴的石油开采业出租给外国公司，这样政府来获得现金。可是呢，把这些产业外包出去就严重伤害了本地商人的利益，巴扎商人们怒而资助国王的反对派，要求限制国王的权力，这就促成了波斯近代史上的第一次立宪革命。国王迫于压力不得不罢免了首相，又制定了宪法，召开了国会啊。所以商人是这一次社会变革的核心力量。伊朗的巴扎商人第二次走上历史舞台，再度改天换地，在20世纪的第二回啊，就是著名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当时的巴列维国王呢，也是觉得这伙巴扎商人老跟自己作对啊，看起来特别碍眼，于是他就想效仿西方的购物中心，然后呢就拿传统集市的什么社会秩序混乱呐、有消防隐患呐、商人又哄抬物价坑害消费者啊这些理由来说事儿，想取消传统的农贸集市，拆散商人和清真寺之间的联盟。那这一下呢，把巴扎商人又给惹毛了，这回他们怒而支持霍梅尼去了。有了商人阶层的支持，霍梅尼的处境立刻就不一样了。所以1979年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商人阶层也是推动变化的一股主要力量。那么问题来了，巴扎商人造就了神权政府，怎么他们现在又反神权政府呢？就是恶性通胀，里亚尔变手指这个事情闹的。恶性通胀首先冲击的是商家，接下来才是消费者。这个货币贬值就造成了商家的成本剧烈波动，就变得非常不可控了啊！举个例子大伙儿就明白了，如果你是一个店主啊，在一个经营周期内突然间你进货的成本涨了一倍，你说你怎么办？本来早几个月你各项支出都已经安排好了，眼下你手上的现金就这么多，突然间这些钱不值钱了，你要做生意你要补货呀，你突然间成本大涨，你怎么做生意啊？是不是就只有撞墙了？而且商家一般他不会把涨价的100%都转嫁给消费者，那会造成营业收入的暴跌，现金流秒断啊，那个后果比通胀还要严重，所以多少商家自己要承担一部分成本的上涨，那一段时间还行，时间长了肯定是不行的。也得亏啊，伊朗这个巴扎市场体系有很强的忍性，很抗造，才撑了这么久。那这又是伊斯兰社会的一个特点，它和我们现在所熟悉的以合同为基础的商法体系是不一样的啊。伊斯兰社会那个商业逻辑和我们现在所熟悉的环境其实有很大差异，这是很多中文观众所不了解的。你资不抵债啊，在我们这儿法院就会立刻冻结你的财产，强制清算，但是在伊斯兰社会不是这样。在伊斯兰社会当中，从这个层面来讲呢，是更有人情味一些，它更讲人情世故，是一个互助的体系。在传统的伊斯兰商业关系当中，起主要作用的是非正式的合同，像商家的个人信用，还有几代人的亲属关系的积淀，还有宗教力量的介入调停，都发挥作用。所以伊斯兰商人之间互相赊欠，你给我行行方便，下回我帮你救个急，这种现象很普遍。所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那种急性的经济危机，很短时间内大批企业倒闭，商店成片成片的关门，这种情况在传统的伊斯兰社会几乎不会出现，因为社会的动员机制不一样。伊斯兰经济的特点咱们总结一下呢，就是它的资源配置效率不那么高，活力确实比较低，也比较排外，所以它的创新性不强，财富的流动性也不强。但是另外一方面讲呢，它比较稳定，比较抗造。那这个特点就造就了伊朗商人的两个性格。第一呢，就是在宗教上他们是偏保守派的，在20世纪他们两次站出来反对国王，都是因为国王引进了西方的大企业，引进了西方的商业经验和管理经验，冲击了他们的传统嘛，这就让他们感到不安全了，所以他们宗教上偏保守。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波斯商人是一个有很强自治习惯的团体，有很强的内部动员力啊，你看一家老店啊，几十年就能带出一帮学徒，那这些学徒都在各个地方开店，甚至有很多店就开在同一个集市区，他们彼此之间还有姻亲关系，你娶了师傅的女儿啊，我娶了师兄的妹妹，那最后大伙不都得听老师傅的吗？老师傅说这个生意做不下去了，关店吧，那所有学徒一起关店，几十家店一起关啊，那这个动员力是很吓人的，别的地方是比不了的。现在关键问题来了，商人他本来是支持神权政府的力量，他们保守嘛，可现在却跳反了，在近期的抗议当中成为了领头力量啊，这是咋整的呢？上面讲的那个持续的恶性通胀是一个主要原因。 伊斯兰社会再怎么互助都经不起货币这么贬值嘛。另外还有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神权政府搞国家垄断，伊斯兰革命卫队搞出了一个非常庞大的军事经济复合体，它的不断膨胀严重挤压了传统巴扎商人的生存空间。现在伊朗商人们的处境比起之前他们反对的那几位国王引进外国大企业的时候还要糟糕得多，官办企业的压榨程度永远比外国侵略者更加严重。首先，伊朗和中国一样，在所谓的战略层面和国计民生的关键产业啊，那是国家垄断的，都被伊朗的国营企业和革命卫队下属的军事经济复合体给包圆了。像基建、能源、电信、制药这些行业，传统的巴扎商人连参与投标的机会都没有。革命卫队又把持了进出口贸易，巴扎商人要从国外进货，你要依法纳税。革命卫队就明目张胆的走私，搞枪杆子下的黑市贸易。那你合法商人肯定没有办法和革命卫队的下属企业竞争啊，人家走私进来的商品不用交关税，那当然价格远远低于你正规进口渠道的商品，所以守法的商人利润就被严重挤压了。同时革命卫队又操控了伊朗的金融体系，伊朗政府为了提高经济活力呢，确实也搞过一些私有化运动啊，把一些效益不佳的国营企业分拆了私有化，结果人家革命卫队呢，他下属的团体非常容易从银行取得贷款，又悄悄地把这些私有化的国营企业给收购了，等于呢就是东西从左边口袋又揣到右边口袋里，照样是国家垄断。那巴扎商人们就是听了一个响，什么好处都没有得着。除此之外，商人吃了亏以后吧，还被政府当成了转移社会矛盾的对象，老百姓一抱怨物价上涨了啊，那伊朗政府的官媒还有外宣内宣们就合起伙来说，这都是巴扎商人们闹的，他们囤积居奇哄抬物价啊，他们就是一伙奸商。那这种状况就把商人们搞得特别上头，我们亏了钱，生意难做不说，还成了背锅侠，你说上哪说理去呢？所以2025年底这一回，伊朗生活用品又大涨价，巴扎商人就带头跳反了啊！肯定政府又要拿我们说事儿，让我们当背锅侠，我们都被经济斩杀到这个份上了，又为国分忧又为国背锅啊！实在忍无可忍，无需再忍，就集体关店罢市。抗议浪潮先从德黑兰的集市区开始，其他城市的集市区立刻跟进，市民买不着东西，那当然也跟着闹了起来。其实被制裁这几十年来，伊朗传统的集市商人这个阶层，他们的经济地位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可以说他们已经集体返贫了啊。除了那些家族历史悠久的商家和大商家，他们中的许多人目前的处境和普通的打工族也没什么区别。那如果以伊斯兰传统社会的标准来看，他们也算是落在斩杀线以下了。今年6月份伊以战争以后的恶性通胀就成了对他们的最后一击，商人们被纷纷斩杀，于是在年底就来了一波大跳反。总之导致2025年底伊朗这一波抗议的原因多多，上面讲的是伊朗这些年来抗议运动发展的一个大致路线图。当然从根本上来说啊，为什么伊朗的恶性通胀这么严重呢？它是长期制裁导致伊朗经济产出下降的一个必然后果。如果一个国家它的货物产出和服务的总量少于流通中的货币量，这种情况越来越恶化，那么这个货币过剩、通货膨胀就会积累变得越来越严重，钱就会越来越不值钱。从星期二开始，学生也加入了抗议浪潮，因为示威是星期一从商人罢市开始的，所以预期它的效果扩散呢还得要几天，通常周末会迎来高峰，所以伊朗的这一波抗议应该高峰时刻还没有到，接下来怎么发展让我们拭目以待。现在可以确定的是，当传统的商人阶层都落到了斩杀线以下，他们都要纷纷反抗的时候，伊朗神权政府的支持力量就岌岌可危了。那请问神权政府现在还剩下什么经济支柱呢？那也就剩下国营企业和革命卫队控制下的军事经济复合体了。但在解决多数人就业和日常商品流通上，他们代替不了传统的巴扎商人，这对伊朗来讲是动摇政权基础的一件大事，也是这个政权无解的痼疾。当然从经济斩杀过渡到政治斩杀，它并不意味着明天伊朗就会变天，跌到斩杀线以下意味着伊朗未来政治上会很动荡，经济上会很惨，这是事实，但并不意味着这个政权马上就会完蛋。它什么时候完蛋呢？这事儿没人能够说得清楚，不可预料啊。这个区别我们需要看到。另外呢，在中国观众看来啊，觉得伊朗民众特别有种，简直就是前仆后继不怕死的一波一波的冲塔呀。那这里面有一个原因我们也需要看到，就是其实 每一波冲塔的带头力量都不一样，总还有没有被铁拳砸到的人成为下一波冲塔的带头人。你像头巾革命的发起人就是伊朗的妇女和人权组织，他们把其他人也带上了街头，而这一次的发起力量呢，就是巴扎商人然后学生跟进。相信听到这儿，很多朋友已经想到了中国。中国的私人业主这个群体在自我组织能力、在社会动员能力方面远远没有办法和伊朗的巴扎商人相比。巴扎商人和清真寺有稳固的联盟啊，那这种关系在中国也是不具备的。所以在中国，私人业主这个阶层从来都不是发起社会运动的主导力量。但是呢，在承担的社会角色上，中国的私人业主和巴扎商人还是有一些相似的，就是要解决社会的大部分就业和日常商品的流通。他们的作用呢，也是中国的国营企业无法取代的。中国社会是相当不可能出现伊朗这种商人冲塔、女性冲塔现象的，更有可能的剧本是越来越多的人落入贫困，跌到了经济斩杀线以下，从而社会渐渐失去这种状况。说到这儿呢，顺便说一句啊，在小某书和抖音上，我看到最近有人编了一些 AI 歌曲，就说美国的中产阶层有多么的不安全，美国斩杀线多么的残酷，说上班族昨天还在做换大车子大房子的梦，今天就被裁员了，就被斩杀了，瞬间就被各种账单逼疯。那我就觉得特别奇怪啊，美国斩杀线被炒了两个星期，难道这伙傻子不知道有一个叫做失业保险的东西吗？在纽约州工作满18个月就可以领取26个星期的失业保险金。在美国大约有 95% 的薪酬类岗位是被联邦和州一级的强制失业保险所覆盖的。啊，所以是有兜底有缓冲的，你怎么会昨天做着升职梦今天就被斩杀啊，就流落街头这种情况发生呢？那些胡吹美国斩杀线的人连失业保险这个事儿都不知道，你还跟着他跑，是不是也是智商欠费呢？美国失业保险的平均水平能够达到领取者失业前周薪的4到6成，一些福利比较好的州啊，这个替代率更高一些。新泽西州刚刚把2026年可以领取的失业保险金每周上调到了最多905美元，纽约州一周最多领869美元，华盛顿州更高一些，是1152美元，这几个州一个月失业保险金都能拿到几千美元。这个失业保险它设计的目的就是缓冲，就是为了解决你失业期间的家庭基本开销，得是你工资收入超过一定基线之后，这个替代率才会显著下降。一般房租占到家庭的可支配收入在美国这边不会超过1/3，所以失业保险金支付房租一般是没有问题的，你怎么会马上失去居所流落街头变成流浪汉呢？你先别嫌这个钱少，再少你一个月有2-3千美元进账，你肯定不会变流浪汉呢。所以这个美国斩杀线准确的讲是不存在的。而在中国，领取失业保险的人在人口比例当中非常少，以至于很多人压根儿就想不到啊，美国还有失业保险这个东西的存在啊。这里是顺带说一下美国斩杀线，美国没过斩杀线，伊朗倒是先过了斩杀线，老百姓不逆来顺受，不甘心被斩，那么这个政权的斩杀线就快到来了。那么好啊，今天这个话题咱们就聊到这儿，谢谢大家。明天是星期四，也是咱们更新会员网站节目的时间，但是1月1日我也得放假，所以明天在咱们的会员网站文招.ca 上，我是借来了思绪飞扬频道的一期会员节目，聊中国上古大移民。在文招谈古论今这个 YouTube 频道，咱们下次再见呢，就是星期五，谢谢各位。